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受难节过去了，复活节都过去了，我们为什么今天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被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圣殿去敬拜你？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坟墓里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靠、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都是枉然的。主，我们多谢你，你曾经死过，不过你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以大能去显明你是真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我们亲近你，让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见你的面，得听到你的声音，都得到你的触摸、你的触摸、你的更新、你的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来过，耶稣基督曾经被他心爱的门徒犹大所出卖，在比拉多的手下是被钉死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不过他第三日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那之后怎样？四十日之久，他将自己显给门徒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在橄榄的山上，在门徒的面前，他升天去了。他升天去，令那些门徒擘大的口，惊讶，不能够接纳到这个事情。在门徒的眼前留下什么呢？不见到他了，因为有天使将他接去了，留下一片蓝天，留下一室的寂寞，留下很多的问题。那问题有多少？其实我在想下，耶稣基督在升天和他复活之后那大概有六个礼拜的时间，四十日左右，耶稣基督大部分时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去拜访一些人，而很多时候是在重门深锁的室内去见他的门徒。其实我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不向坐在圣殿里面那个神圣的宝座上的大祭司去显现说，乖阿法啊，我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在万间在守卫森严的总督府比拉多的床边拍声他说，比拉多，我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向皇宫里面那个希律王来显现说，希律王不要再疯狂，不要再醉酒了，我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向公会中的法利赛人文士去显现？其实我想想，如果他向这些这么有头有面的人显现的时候，可能改变了这班人那个态度，为教会改写历史，他们可能会信。因为他们看看，凡耶稣复活之后向他所显现的人，没有一个人再能够否认说他不是复活的。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表面的上面，耶稣基督对世界复活之后有没有造成很大影响呢？我问一问你，耶稣升天去了，留下十一个门徒，因为有一个不在这里了嘛，单打独斗。你看看这二千年来，看看世界的历史，落在混乱黑暗互相践踏的里面，暴力杀害层出不穷。如果耶稣没那么快回天家去，多留一年半载和门徒并肩作战的话，可以做什么？好多事做，建立教会，处理教会各样的纷争，解决信仰的疑惑，调和交易， 政策上嗰个嘅争执呢，可以建立一个完美巩固无瑕无疵嘅教会，岂唔系更加嘅好咩？其实主耶稣知唔知道佢留低嘅世界仍然系被贫穷饥饿所困扰，佢留低嘅世界仍然面对住战争、流血、眼泪呢几个严重嘅问题，佢梗系知道啦。佢升天去了，佢有冇抛弃呢个世界咩？冇，佢并冇抛弃呢个悲伤残破嘅世界，因为佢差遣圣灵继续佢工作。今日我哋能够坐喺度，因为佢嘅圣灵喺我哋当中去运行。千祈唔好以为佢升天去就系洗手不理会。佢并唔系任由门徒嚟到自主当家，好坏由门徒嚟负责任，唔系。头先我哋所睇嘅经文俾我哋知道，如果你再睇下马太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佢就话啦，十一个门徒就去到加利利嗰度，到咗耶稣约定嘅山上，就系橄榄嘅山上。他们 见到耶稣就拜他，不过马太很真实讲，他说然而还有人疑惑，明明见到了仍然是有人不信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世界上任何人讲过这些话？没有，只有一位，就是曾经死过但复活过来的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怎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去补充就话，他正说话的时候就被取上圣，有天使将他接返返去，那没了，没了，怎么去找他？你不要担心，因为天使说，这离开你们往天上去耶稣，你们怎么见他往天上去，他还要再来。弟兄姊妹，一个完备完整一个美好的救恩，就是他必定回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来。好了，那留在山上做什么呢？不是，我们不需要留在橄榄山那里，因为你所看到的是一天的蓝天白云，是一室的孤寂。我们应该落山，落去橄榄的山，让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大家看看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到四十七节，耶路撒冷一个大的复兴。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到四十七节，我哋一齐，我哋互相去读好唔好啊？四十到四十七节，我嘅右手边读双数，我左手边读单数，好唔好？预备起，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
Thank you.
离开橄榄山，我哋睇到个复兴临到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嘅身上。耶路撒冷呢、这个主耶稣话：你哋要喺呢、这个将呢个嘅耶路撒冷嚟到系你哋传福音嘅第一站。呢、这个咩地方嚟？好熟悉，系咪？好熟悉，可以称为大君王嘅京城，永生嘅神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成为佢名下嘅地方嚟。其实耶路撒冷，你再睇下嘅话，系一个充满咗感人嘅故事嘅地方嚟。传说石安山就系亚伯拉罕献佢嘅仔以撒嘅嗰座山嗰度。嗰座山被献嘅时候，以撒被献嘅时候，被称为喺耶和华嘅山上必有预备。更加有人传说就话，耶路撒冷系亚当夏娃埋葬嘅地方嚟，所以留低佢哋嘅骨头，留低佢哋嗰个嘅尘，佢哋嘅踪迹喺度。更喺呢个嘅2000多年嘅里之前，大卫更加定都耶路撒冷为首都嘅，而嗰个嘅圣殿就由佢嘅仔所罗门所建造。我哋可以话石安山上嘅圣殿成为咗呢个嘅夺目嘅地方嚟，拥有夺人心灵嘅美丽。石安山高踞喺犹太地嘅群山之上，四周围有呢个嘅山丘，有深谷嚟包围住。听讲话耶路撒冷每一个园庭，空气嘅里边都充满着鲜花的馨香，橄榄的芬芳，热腾腾的大麦饼，香喷喷的葡萄酒，洋溢在大街小巷里面。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吸引人的。其实历世历代以来，耶路撒冷凝聚了希望，不过也有失望。宗教和政治的斗争集中在耶路撒冷里面。而来到耶稣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情况到了沸点。在圣殿里面坐在圣洁宝座上的祭司，的大祭司是和罗马帝国政权勾结的人，他串同一班狐假虎威的特权的宗教领袖宗保司郎，利用宗教去提升和膨胀自己的政治的位置。因此耶路撒冷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复兴，需要更新。谁能够更新复兴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位拣选耶路撒冷的神。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作我的见证。其实对门徒来说，重回耶路撒冷，他们要面对着一个宗教、权力、学术是至高位置的一个挑战来。这班是什么人来？这班的门徒只不过是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是一班不学无术的一班的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是他们恐惧、逃命、背弃和出卖主的地方来。没有一个门徒不会忘记在那个晚上，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他们犯低了所有的错误，就是他们撇下他们的耶稣，甚至有人对外面的人说，我发誓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其实没有一个门徒想重回望这个的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都不会忘记，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重门深锁的楼房里面，当他们恐惧战惊的时候，主耶稣竟然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要将他们那个的惧怕去改变过来，扭转过来，要将希望赐给他们。有些人笑我们基督徒，他说基督徒似什么呢？似一个怕黑的小孩子，拉张棉被冚住自己的头，就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小世界。 基督徒将真实的人生是撑在这个的被斗之外，其实不是，正正的相反，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是正是帮助我们每一个软弱好像小孩子的人，是面对着人生的挫折。复活的主是等待我们，他不是面带怒容，他乃要拥抱，要为我们带来完全的宽恕和赦免。过去的种种的失败，他说不留记录，不留痕迹，你可以重新再开始，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所以不需要将恩怨情仇带入去明天，带入去我们的记录的里面，因为他将新的能力，将新的恩典赐过给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中好像门徒一样，会带着恐惧、失败、创伤、疤痕，但是这些一个个伤害、一个个伤痕，就好像主耶稣身上的钉窿，他那个肋旁的窿一样，要成为荣耀的记号。 John Stott 他说，我们所读这段经文，耶路撒冷的复兴是可以说耶路撒冷在历史的上面第一个的复兴，而这复兴是从五旬节带来更新，带来那个转变。所有的这十一个门徒都被圣灵浇灌，被圣灵所拥有，被圣灵得着，以致他们又能够去拥有圣灵，得着圣灵，是带着能力去祝福他们四周围的人。耶路撒冷的教会今天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的榜样。复兴，耶路撒冷的复兴是在历史里面的唯一的一次，是圣灵的工作，不会重复的，不会有一个的模样的，是一个新，在历史里面一个新的恩典来。此后这班门徒充满爱心，是一起享受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一起敬拜，一起恒心擘饼和祷告。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欣欣向荣起来，他们天天为主的作见证，是天天流露赞美的讯息。这个是离开橄榄山之后第一个的复兴在耶路撒冷里面来开始。好了，我们再远一点，之后又怎样？耶路撒冷复兴之后又带来什么的情况呢？我们看使徒传十三章一到第五节，使徒传第十三章一到第五节。从耶路撒冷第一次复兴，唯一的一次复兴之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离开橄榄山之后，这个世界敞开在你面前，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使徒传第十三章一到第五节，今次我想请我的左手边读单数，我右手边读双数，预备起，再。好，耶路撒冷经过一个的全然的复兴，跟住历史上第一个宣教旅程由保罗来展开。我们在这个的使徒传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就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个是在宣教历程里面，或者教会的历史里面，第一次记低了这个的宣教的旅程。随着主耶稣的预言，教会在耶路撒冷里面来到去作为见证，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成为他见证，如今地极就展开在门徒的面前。而在这个打开这个地极，打开这个全世界需要在门徒面前的，我们的神安排了两个见证人去预备了这个的全福音的道路，一个就是使徒反。当我们讲起使徒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大家都会记得，就是使徒反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是为主见证他的道，是死亡殉道。而腓力是怎样？腓力是借他果断的态度，将福音是传给撒玛利亚人及传给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不过在这个时间里面，福音仍然限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个地方，还未曾越过这个疆界去到更加远的地方。而在这个时间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听到有一个预言，就说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会发生大饥荒，会有人饿死。于是安提阿教会心里面受感动，就说我们不要见到我们的弟兄不理会，他们将福音带给我们，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需要。于是他们就差遣了巴拿巴和扫罗，即是后来的保罗，将这个的救济的基金的钱是让他们带到去耶路撒冷去，很快就完成这个大使命了。当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之后，保罗和扫罗就回到去安提亚那里，在路中在回程里面称为马可约翰也一起参与这个行程。安提亚教会是第一批的教会，将这个赈济，将这个金钱是送到去这个母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并且是他们第一批将宣教士差出去。他们差出去的时候是经过祈祷禁食，并且是将最好的是差出去。他们不是找一些二等的一些宣教士随便找一个，他们是在教会里找这个的巴拿巴和将保罗差出去，教会的精英将他差出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这个的教会值得我们今天效法，教会差出去的人应该是全教会的精英，是热心爱主，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人。安提亚教会，安提亚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城市来的，甚至教会的组成都是多国人种的汇集来。有哪几个呢？有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支派人，生在居比路，即是说他是远祖，是属于摩西那个血统的利未人。跟住有利结，刚才我们所读的利结这个字就是黑人。教会历史里面相信就是这个是为耶稣背十字架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后来这位的西门信耶稣了，而他的仔亚历山大和老夫都成为教会所爱锡的年轻人。跟住有古利奈人路求，路求来自非洲，这个北非。早期教会一路的猜测就是他就是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马念是哪个呢？马念是跟希律王安提帕一起长大的亲密的朋友，后来他信了主。扫罗来自基利加的大扫，一个满有智慧的人。使徒行传里面讲给我们知道，那些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离开橄榄山，在耶路撒冷里面带来复兴的人，不是停在这里，而是将福音带到去这个的安提亚的教会的里面。这班的宣教士远离自己家乡去世界宣告，就是大喜的信息临到这个世界。虽然他们行程无论是几远都好，当时都是这个凯撒大帝所统治的世界，不过这班天国的大使就将福音 传过俾呢个凯撒世界里边每个人。佢走进凯撒大帝嘅版图嘅里边，进入到森林，进入到会议厅，进入图书馆嘅里边，向世人宣告话：有一位嘅王，呢位嘅王为世人而死亡；有一位嘅神嚟到呢个世界，为世人而悬挂喺十字架上。呢位被称为王嘅，被称为神嘅，是耶稣基督。佢嘅嚟到带嚟咗一个新嘅机会，新嘅恩典，悲伤绝望人生终止啦。因为耶稣基督要将和平、将赦免带过俾每个人。我哋大家都知道，门徒所进到去呢个世界第一次宣教旅程，其实是充满了眼泪，充满了战争。他们所去的地方，每个人的心灵都被捆绑在疼痛，捆绑在这个愤怒 的牢狱里面。但是从橄榄山上落来，穿过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走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抚摸人的伤口，去洗涤每个人的内心的旧患，去包裹人的疼痛，去宣告说耶稣基督已经将一切的恩怨情仇都完全的来到去解除。信靠耶稣基督可以互相的接纳，可以互相的饶恕，是有这个能力，是有这个的恩典。在这里我都想从大家去讲讲，就是在这个5月的14号，不过请大家为我来祈祷。第一程呢，从美国回香港呢，师母会陪我一起去。之后呢，我就会去不可告人地方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有很多人问你需不需要去啊，你去不去好啊，你挨不挨得住啊。讲到呢，我呢好像很差咁样。好像呢好弱咁样。其实呢，我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我可以带得风风雨雨的。我需要是你们，不是你们问我有没有能力去，我需要是有人跟我说我为你祈祷。你知不知道当你为我祈祷的时候，你都有份去。我接触的人你有份接触。我所做的事情你都有份去做。我觉得这个宣教的任务，这个的宣教旅程是神赐福的。我深信是神所赐福的。我记得当我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次呢，我就同一个的电台录音，用我讲国语，咁你话即係听嗰个辛苦，讲嗰个辛苦。咁就喺录音室嗰里面呢，係一个好嗰、那个景象，我到而家都唔会忘记。我抬起头，就我就唔係睇到我前即係架一塊玻璃一房嗰度，喺我前面有一个人就开始呢动个牌倒数嘅，5 4 3 2 1 0，咁嘅时候开始讲到啦。一讲到差唔多完嘅时候，佢又5 4 3 2 1收，咁我就要停喇。咁所以呢，就即係其实嗰个房间好紧张，因为有时间限制，录音嘅限制。我睇到喺我前面有一幅好大嘅、好大嘅相片，系照片嚟嘅，已经系发黄嘅照片嚟。系一班嘅农夫坐一张嘅长凳，咁即系当然可能绑成两三橛嘅嗰啲嘅长凳，好开心。点解咧？因为喺佢哋前面嘅脚下咧，系一啲好丰满、好饱满嘅纸粒嘅禾架嚟，系堆满咗禾噶。佢哋坐连张相，呢幅嘅相一路提醒我，庄稼已经熟咗。请问收庄稼嘅人喺边度？所以每次我去睇嗰幅嘅画嘅时候，我喺度问一个问题，就系我有冇机会去踏足呢个嘅收庄稼嘅地方呢？喺嗰个时候，我都未有机会嚟去做呢个嘅培训嘅工作，所以我喺度求神。神啊，求你为我预备呢个机会，俾我呢个恩典， 能够去到呢啲嘅地方去收你嘅庄稼，去服侍你。所以当邀请你嘅时候，我觉得系个机会嚟，我绝对系唔可以嚟到去推卸呢个嘅机会、呢个责任、呢个恩典嚟。今次又嚟，其实旧年我去唔到，因为旧年发生呢个急性嘅肾衰竭，我病咗就冇办法去。今次咧，咩都做晒啦。乜嘢嘅风险都已经准备好晒啦，所以我想请你为我呢个嘅14号嘅出发嚟祈祷。我喺月底会翻嚟，盼望翻嚟嘅时候同你哋分享宣教旅程个欢欣同埋喜乐。你唔需要担心，你只系需要话牧师，我为你祈祷，咁你要同我一齐去啦。我哋睇第三样，第三。福音嚟到罗马一个更广大嘅地方。我哋睇《使徒行传》28章第30到31节，第30到31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福音来到罗马，我们不是说保罗来到罗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的恩典临到罗马。罗马帝国，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去过罗马，直到最近我又很想去罗马。罗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的殿堂。罗马帝国威风凛凛的统治当时的世界，无怪乎每一日每日四方八面而来，有好多好多人要睇睇呢个伟大嘅城市，佢嘅风采，佢嘅面貌。呢个系一个伟大嘅地方嚟嘅。保罗从爸爸继承咗罗马呢个国籍，系生而成为罗马籍嘅。每一个罗马人从童年嘅时代就同景。要亲自去罗马睇睇，就好似我哋香港嘅人，我哋至少就会羡慕去去牛津，去去呢个剑桥睇睇呢个地方系一个点样唔同嘅地方嚟。令人想象嘅就系，当保罗终于嚟到罗马嘅时候，佢竟然发觉罗马有罗马教会，嗰度有弟兄姊妹迎接佢。如果你睇啲28章15节。就好清楚话有罗马嘅教会嘅弟兄姊妹去迎接去欢迎保罗。究竟乜嘢时候耶稣基督福音比保罗更先去到呢？究竟咩时候教会被建立起嚟呢？学者嘅研究就系可能喺五旬节20年之前，五旬节嘅时候喺嗰个聚集喺耶路撒冷嘅第一次复兴嘅里面。就包括咗一啲从罗马嚟嘅旅客，佢哋听到福音，佢哋信咗耶稣，佢哋翻去罗马嘅里边，就将福音带回罗马。啊，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的事情。你信咗主啦，福音唔应该蒙骗喺你嘅里边，应该传出去。25年之后，25年嘅里边，当保罗嚟到罗马嘅时候，保罗竟然发觉已经有教会喺嗰度啦。而呢班嘅人点样嚟到啦？佢唔系揸车嘅，佢哋行咗30多里路先至嚟到保罗住嘅地方去迎接保罗，跟住沿途护送保罗，将佢带入罗马城嘅里边。你谂下喺呢个嘅30里路嘅里边，佢哋可以同保罗倾好多好多神国度嘅事情。到最后尾，保罗就交俾御营嘅军官看守住。保罗被允许住喺自己嘅屋里边，当然佢即将棚赚钱咧，佢可以嚟养生啦。有一个兵丁一路24小时喺佢旁边，而保罗嘅右手腕扣上手扣，连于兵丁嘅手。保罗睇到呢个伟大嘅罗马嘅地方嘅时候，佢会唔会话：如果？我只需要有5个，需要有10个嘅宣教士。 他们就可以搭上一条条的罗马大道，去到大小的村庄，将福音传给罗马帝国的里面大大小小的群众。你留意第31节，第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放胆即是说他坦诚，他毫不隐瞒，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清晰，充满信心，不畏惧任何权势。没有人禁止，有人禁止啊！监察在他旁边，因为他右手永远扣住手扣，但没有人敢禁止保罗的说话。我相信连兵丁都会惊讶于保罗所传，吓乜你耶稣咁特别嘅咩？手被锁链扣，口为主而张开，佢个人系被锁链所捆绑，神嘅道不被捆绑，贪佢嘅人川流不息，神嘅道就咁样嚟传讲出嚟。我哋知道到最后，历史讲俾我哋知道，保罗甚至喺该撒尼禄王嘅面前见证耶稣基督嘅真实。耶稣基督重绘一幅新嘅图画，一幅地图系冇疆界、冇范畴，系整个宇宙穹苍都属于我哋嘅主嘅，都系耶稣基督国度。你知唔知道？有一日万膝要跪拜佢，万口要称扬佢，佢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门徒离开橄榄山之后，唔再系面对住蓝天白云一片嘅寥寂，唔系，乃系面对住一个有目的、有意义嘅人生。我哋嘅主，佢喺嗰啲嘅贫穷、被囚、衣衫褴褛嘅人嘅当中，就等待我哋去讲俾佢哋知道我哋主个大能。今次我翻去，我会探问呢个嘅浪骑戒毒中心嘅地方嚟，我期望可以。我喺度谂下，嗰啲纠缠喺毒品、同性恋、性别混淆嘅人嘅里边，嗰啲冇尊严、冇希望嗰啲人嘅当中，耶稣基督福音去到嘅时候，带佢哋新嘅希望。弟兄姊妹，你可能去唔到，不过你可以为佢哋祈祷。请你记住，佢哋需要你嘅祈祷，我需要你的祈祷，因为耶稣的基督国度一定会回来，但藉着你我的祷告，神的国度就彰显在人间的里面。我们常常看我们的祈祷。主啊，提醒我们，你往天上去，有一天你必定从高天降临，帮助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迎接我们的主。祈求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